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我们先来跟进中共国近日发生的洪灾和疫情。继上两日我们的节目之中提到河南有两处缺堤，即是溃坝，那些坝就是五六十年代那些土炮泥石堆成的坝，可能叫翻佢做溃堤比较适合。咁之前节目讲到河南有两处地方溃堤，一个系许昌，另一个系平顶山。但系呢两日又传出第三个地方都溃咗啦，就系周口。据新唐人电视台喺北京时间8月20日发放嘅最新信息显示，受强台风白海豚带嚟嘅暴雨影响，近日中国河南省多地嘅堤坝相继溃口，虽然缺口都被抢救，但系内涝严重，居民损失惨重，生活严峻，目前伤亡情况不明。由于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嘅漩涡所影响，因为呢个白海豚咧，佢散咗之后咧，那个暴雨啊，仲系不停咁落，呢个系一个比较怪异嘅现象啊。同埋嗰啲积水啊，或水库放出嚟嘅洪水啊，久久不散，呢个都系比较奇怪嘅。消息话，中国河南省喺8月10日开始就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嘅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导致了平顶山、许昌和周口三地相继发生了溃堤的灾情。在几日之后，虽然三处溃口都被抢修，但是城内内涝的问题突出，多地农田和民众生活面临严峻的考验。有当地居民说，我们这个位置离缺堤口是8公里，目前中原路受管制，中原路都不给过了。有当地居民说，昨晚我在屋企的时候，这里都没有水，那个就是我屋企，现在这里全部都被浸晒了，水已经浸到我屋企的后院了，你们看看。有当地养殖户表示，猪场被洪水围困了4日，只能够依靠家人、同事和民间救援人员，将200头猪紧急转移。家中的粮食、养殖设备、房屋和农作物亦都因为洪水浸泡损失惨重。据当地居民讲，现在要救灾的地方就是再往里面走远一点，那些红色的房子水都已经到膝头哥那么深了，里面就更深，现在的猪已经体力不支了，在水里面浸了几日，向市里面打电话、向县里面打电话和向乡里面打电话，全部都是从前一日一直打到而家，全部都冇人听，然后连村里边嗰啲大爷啊，佢哋自己都顾唔掂自己，一直到而家都冇人管。有灾民又表示，当地一啲水利设施同埋闸口喺洪灾发生之前已经存在问题，但系冇人修理，而家只有等到周边其他地区嘅水位下降，当地积水先至能够逐渐向外排出。截至8月19日，即是昨日，周口市周边的乡镇和农田退水缓慢，农村面临庄稼大面积绝收，只能够自救。咁讲完洪水，我哋而家嚟关注一下广东省不为人知，但是正在爆发的艾滋病疫情。消息称，有5000万人恐怕被波及。有医生爆内幕，一份据称来自大陆医院内部的发言稿截图，经 X 账号罗翔推墙转载之后，迅速扩散。有一位据称来自佛山的医生向罗翔爆料，罗老师，我是医生，爆个料，这次佛山市设置了119个社区卫生站进行血液筛查， 排查机孔肯亚热，我好担心好多采血人员都是$100一日请返嚟嘅杂工，佢哋唔系医护人员。报料称去年因为广州采血嘅人员有携带艾滋病毒嘅人，又因为管理唔规范令到针头重复使用，最终导致咗广州艾滋病患急增70,000+人。另外仲有3,000-4,000人并未获得明确的抽查结果，他们都仍处于感染的风险之中。报料者质疑这些被感染风险的公共卫生灾难为什么会被压下，并批评监管部门先压再拖，事件最终不了了之，认为50,000,000这个数字或者会有夸张，但是监管部门失职就是真实的。消息传开后，网民反应强烈，有人称之为人间地狱，官方数据同样存在隐忧。重庆市防治艾滋病宣传教育网引用中国疾控中心于2026年2月发表的报告称，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存活的 HIV 感染者和艾滋病的病人已超过141万，中老年人占比持续攀升。2025年上半年新增病例之中50岁病人占比超过 40%。央广网报道，截至2024年6月30日，中国现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已超过132万，超过美国约120万的感染人数，约占1/1000的总人口比例。美国对外关系研究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黄仁忠分析，官方数字很可能低于实际的规模，因为很多患者是当免疫力下降和其他并发症出现的时候就医才被发现，加之老年人普遍不会主动去检测。据阿波罗网评论员田浩宇分析，从佛山采血乱象到老年人艾滋病例激增，暴露的是同一套的治理逻辑，数字可以美化，责任可以忽视，唯独人民被系统性视为可牺牲的成本。当一个政权它的基础医疗都要靠临时工和沉默来到维持，它守护的从来就不是百姓，而是权力本身的体现。阿波罗网评论员黄道贤补充说，中共艾滋病数据的虚伪程度很可能不逊于当年新冠疫情死亡人数造假，同样靠限制检测规模和地方瞒报，将感染人数控制在政治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官方公布的141万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黄道贤指出，当一个政权连帮你抽血那些人都不愿意花钱请正式的医护，他同你报出来的感染数字又怎可能是真的呢？分析员讲得非常啱，冇错啊！以中共呢只魔鬼，佢系统性咁杀害人民，到底佢心里边有啲乜嘢盘算呢？大家千祈唔好当呢啲系偶发事件，或者系某一啲官员嘅失职，呢个系结构性、系统性、长期咁存在住嘅隐患，最终是导致不断重复的灾难，就好像中国的水灾一样，年年都在排洪，淹死了无数的人，都一样年年是感染，到底他们是在想什么的呢？而中国老百姓生存在这些环境底下，真是可哀啊。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换个话题。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中共国的经济急速衰败， 是有目共睹的了。年轻人由失业到躺平，最终不婚不育，以及大量的中国人口消失，种种这些现象都充分显示出中共的国运急速衰落，江河日下。而中共国的衰落到底是衰在哪里呢？这个课题这么大，当然是各种说法都有的。我们这里就选了一篇题为中共实施二十年的国家级战略失败，引长春在这二十年来的经济教训为例，说明了中共国的国家级战略失败。文章作者是资深评论员夏言，文章内容如下：中共长春市委日前公开承认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同时宣告了中共二十年来振兴东北的国家级战略失败。这个不是个案，梳理财政 GDP 即是本地生产总值、人口等关键经济数据，可以发现全中国已经存在了众多的长春这一类的城市。长春经济增长模式的崩塌。中共长春市委日前召开了会议，通报了长春市上半年经济运行的总体情况，声称当前长春全市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长春市是吉林省的省会城市，在6月长春市官方在文章之中罕见地点名了堪称长春经济支柱的第一汽车集团，即是一汽，产销持续下滑，而且将面临着重组的压力。这样长春的经济具体有几难，可以用一个词汇来到形容，就是崩盘。工业崩盘，主要营业业务年收入2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工业企业营收从 7.9% 跌到 2.1%， 一年跌了10%，利润大幅下降了 20.1%。汽车产业崩盘，一汽上半年销量持续下降，长春最大的经济支柱突然崩塌，投资崩盘，固定资产投资在一年之内下降了 16.5%，制造业投资亦都下降了 12.2%。财政崩塌，长春市政府财政收入424亿元，支出是1145亿元，政府性的基金收入下降了 15.2%。房地产投资、土地出让和相关税收同时承受压力，人口崩盘，一年出生 3.33 万人，死亡就 7.76 万人，死亡人口是出生人口的两倍多的，自然减少达到 4.43 万人。总体来讲，长春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崩塌，汽车工业、房地产、政府投资三台引擎同时熄火，长春在区域内的经济、人口和资源方面的首位度很高。长春有事就是吉林有事。再看看吉林省的邻居黑龙江和辽宁，这两个省的情况都差不多。辽宁作为东北经济第一大省，在2016年承认大范围经济和财政数据造假，并进行了挤水分，导致当年 GDP 出现罕见的负数，负 2.5%。吉林和黑龙江同样是存在着数据造假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全国范围存在的事实。笔者自己的一个同学主管某副省级城市的审计部门，他曾经对笔者透露，统计数据从乡镇开始到市区以至省级，每一层级都在这里吹水，各类数据没有真实的，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作为审计部门，没办法搞清楚真实的经济情况，只能够大概按照百分比去调一部分的数据，即所谓的挤水分，之后再上报中央。中共振兴东北战略的失败。中共东北的困境亦都证明了中共振兴东北战略的失败。早在2003年的9月，中共的政治局和国务院常务会议 分别提出了振兴东北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在同年十月份发布了中央层级的文件。在2006年，中共政府将振兴东北定为国策，试图将东北地区打造成为中国第三个大型经济纽带。另外两个分别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经过十年的发展，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的经济增速都是在全国后五名。在2016年4月26日，新的一份中央层级文件发布了，这次名称改称为全面振兴东北，但是就是换汤不换药。又过了十年，到了现在，弊端更加明显。东北三省普遍面临着税源枯竭和庞大刚性支出的矛盾，本地财政根本无法实现自给自足。在2021年底，黑龙江鹤岗市因为财政极度困难，成为了全国首个实施财政破产重组的地级市，被迫暂停招聘公务员，大幅削减开支，暴露出基层财政的极度脆弱。而人口就是经济的晴雨表，东北地区面临着全国最严峻的人口结构危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后续的数据，东北三省十年之间人口流失超过千万人。由于老龄化严重，黑龙江是全国首个养老金结余耗尽的省份。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养老金发放长期处于入不敷支的状态，必须依靠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跨省调剂来到维持发放。振兴东北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和机制的问题。东北地区政府官员的官僚思想严重，投资不过山海关，成为中国商业界流传已久的一句说话。并且国有经济比重过高，经济运行机制被国企阻滞，政策和信贷资源都同样向国企倾斜，民营经济发展严重不足，吸纳就业能力持续下降，导致了大学毕业生都想进入体制内成为公务员。全国有众多的长春，长春的经济是中国各地经济的一个缩影。在中国经济的畸形分化越来越明显的今日，处于畸字的下之臂的城市数量远大于上之臂的城市。中共除了搞 AI 即是人工智能和科技大跃进之外，对很多地区财政揭不开的锅，经济下滑和消费市场萎缩的严峻局面亦都无能为力。全国类似长春的城市好像湖北十堰、襄阳、重庆万州、涪陵和广西柳州这些地方，这类因为产业结构单一和汽车工业萎缩的城市大约有20个。山西大同、辽宁抚顺、阜阳、山东枣庄、河南焦作，这一类被官方认定的资源枯竭型的城市有69个。这些城市已经完全丧失了增长的动能，无一例外地陷入了税源枯竭、人口外流、老龄化、抚养比极高、楼价长期下跌的财政和社会结构双重危局。结语，有一些人曾经幻想中共会进行自我改革，但是事实已经无数次证明，只要中共的统治不变，所谓的经济计划、发展战略最终都会沦为笑话。从西部大开发到振兴东北，从中部崛起计划到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从京津冀一体化到上海自贸区，再到长三角一体化、大湾区一体化，还有海南自由贸易港等等，这些轰轰烈烈的计划和项目一个接一个地推出。而这些项目既没有科学合理的规划决策，更加没有切实有效的监督管理，投入了巨量的资金以及人力物力，但是这些计划和项目一是后继乏力，一是就腐败案例重生， 成为了一个烂尾的工程。文章至此结束，好多谢夏言的分析。而我哋确确实实亦都睇到现实真系咁样嘅。呢度并冇特登唱衰中共国嘅成分。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翻嚟转睇一下中美嘅关系。今次我哋睇到咗针对中共官员家属去美国生仔，美国推动咗限制生育旅游。消息指，面对美国最高法院坚守出生公民权嘅裁决，美国国会同埋政府部门正在加速推动限制生育旅游嘅措施，矛头直指部分中共官员利用制度漏洞为子女谋取美国身份。分析人士指出，相关改革一旦落实，恐怕令到中共官场陷入被动。美国议员警告，不能够俾中共将军送佢哋嘅妻子嚟美国生产。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30日驳回了特朗普力求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引发了部分共和党人的批评。在福士新闻 Fox News 于7月2日星期四采访之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密特阐述了美国国会和政府可以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到限制出生公民权，以应对这些国家的威胁。他说，我希望促成这件事，因为我真的相信美国的未来岌岌可危。斯密特补充说，我们不能够允许中共国的将军们将他们的妻子们送来我们国家生孩子，成为美国公民，这个太荒谬了。对于美国高等法院维持出生公民权的裁决，一些国会议员希望通过修宪来到应对这个问题，而另一些人就主张通过立法来到解决。斯密特对这两种做法都支持，他强调有一套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解决方案。短期方案就是采取行政行动，中期方案就是国会可以采取立法行动，而长期方案就是修改宪法。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推动所有这些方案。斯密特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宪法小组委员会主席，最高法院裁决结果出炉的当日，他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发帖说，最高法院多数派的裁决可能被国会留下一扇门。他补充说，我们正是提交立法，准备迈入这扇门，同时我们将会继续致力于推动宪法修正案，来到重塑美国公民权的制度。斯密特此前表示，中共派人到美国生仔，使到多达150万中国公民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而这些人一生大多数都是生活在中国，就可以在美国选举之中投票，就读美国学校和享受美国政府福利。生育旅游被盯上，司法部誓言严打。除了国会议员警示外，美国行政和司法部门近来亦都针对生育旅游产业展开了一系列具体的行动。最高法院在6月30日推翻特朗普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之后，美国司法部随即指示联邦检察官优先调查生育旅游的行为。司法部高级官员麦克唐纳 Collins McDonald在发布于社交媒体的致全体司法部员工备忘录之中写道，司法部门将通过调查和起诉那些欺诈性利用我们移民体系的人，坚定捍卫美国公民身份的神圣性。生育旅游即是怀孕的外国公民专程前往某国并在该领土上高分娩， 由于美国和加拿大是七国集团，即是 G7 之中仅有的两个维持绝对出生地原则的发达经济体，这两个国家成为了那些希望成为子女获得一份第二个国籍护照的富裕家庭首选的目的地。特朗普政府和其他保守派人士曾经指出，部分中国公民从事生育旅游，即是特意在怀孕后期前往美国，以便让孩子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鉴于其中可能涉及和中国共产党的关联，一些共和党人因此将它视为国家安全问题。特朗普上周二表示，最高法院关于出生地公民权的裁决对北京来讲是一场胜利，他以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方式向习近平表示祝贺。分析指，美国若果落实相关的限制，中共官场恐将陷入被动。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对大纪元分析，当前问题的关键并非中共如何利用制度，而是美国自己内部如何形成共识，迅速将这个漏洞堵住的问题。现在特朗普政府正在想方设法堵住这个漏洞。他指出，对中共来讲，这个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利用美国的出生公民权，但另一方面，中共对高层干部、官员到美国生仔又进行了限制。王克分析说，中共担心官员子女拥有外国身份会带来政治风险。澳洲学者林松对大纪元说，美国如果希望堵住制度漏洞，不应该只是聚焦出生公民权，更应该进一步限制中共高官家属赴美，并提高资产透明度。他分析，如果美国落实相关限制措施，中共官场恐将陷入被动。他说，如此前已经多次传出美国考虑调查公布中共官员海外资产的消息，中共对此一直十分敏感。林松举例说，我认识的一个老同学，其实就是当时一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仔，他的姊妹很早就已经送去美国定居生小孩，已经拿到了美国的居留身份。他说，一旦美国要求相关人员登记限制入境，我想中共会暴跳如雷，但是又不知道有些什么对策。美国国务院全球出手查获多个生育旅游网络。事实上，美国国务院近期在全球范围之内展开了调查，多个生育旅游网络相继被查获。据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国国务院近期在西非、欧洲和北非多个使领馆都查获伪造文件协助外国孕妇赴美分娩的生育旅游网络。美国德州较早前起诉侯斯顿一个华人经营的德爱月子护理中心，指控他利用出生公民权非法协助公民入境，其唯一的目的就是生育。该中心被控协助超过1000名婴儿在美国出世。王克指出，尽管司法层面仍然存在争议，特朗普政府预料仍将持续透过立法和行政手段推动改革。随着美国社会越来越重视国家安全风险，各界将会更加关注出生公民权制度可能带来的影响。林松认为，如果美国公开相关资料，将会有助更多中国公民认识清楚中共官场真相。他说，一部分民众早已了解到中共官员家属移民海外配置海外资产的情况，如果美国推出的限制措施，中国老百姓会很开心，因为他们知道中共官员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分析指，中共搞超限战无所不用其极。对于斯密特提出绝不能允许中共将军们将妻子送到美国生孩子的讲法，王克表示，这个并非针对个别群体提出单一的措施，而是以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了美国出生公民权制度存在着漏洞，而这个漏洞啱啱就正好被中共所利用。王克认为，中共长期奉行所谓的超限战思维，会利用各种制度漏洞达成自身的目的。中共搞超限战无所不用其极，而出生公民权正就是其中之一。王克进一步指出，部分中国家庭赴美生仔，使子女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在美国可以享受福利，可以投票，但是这一制度安排可能带来国家安全层面的隐忧。王克指出，其中一些人长期生活在中国，成长过程之中接受的是中共政治宣传，到了美国就成为一个投票工具，来到执行中共的意志，这个是对美国国家安全一个重大的威胁。因此他认为斯密特这次发声就是对这种现象提出一个最严厉的警告。林松对大纪元指出，中共高官将家人送去美国本身就是充满矛盾。他说，中共一直以来向老百姓宣传美国亡我之心不死，美国是最大的敌人等等，但是中共很多高官就将自己的家人送到了美国读书和定居，他将大量资产亦都转移到美国。林松认为，这类现象说明了中共高层表面上反美，实际上却是不断为自己的家族安排海外的退路。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王克同埋林松博士分析得都好有道理，两人所讲嘅都啱都对，但系计我话，中共喺呢件事件嘅背后就有更大更深层嘅阴谋诡计喺里边，搞唔好中共仲将呢种阴谋诡计教晓佢哋嘅兄弟国家一齐去搞垮美国。众所周知，中国系有住悠长嘅历史，起码有几千年有统一文字记载嘅历史，佢承载住几千年嚟嘅阴谋诡计，而中共嘅国师们冇可能唔熟读过呢啲历史。据春秋五霸之中嘅齐国，齐军就系被权臣田氏所行刺，事件被文天祥嘅《正气歌》所记载，就系、是、在齐太史简，就系、是、讲述呢一段弑君嘅历史。喺中国历史里边，神弑其君，夺其位，呢啲例子多不胜数。但是齐军被弑之后，齐国并没有因此而改名或者改元易次，所以后来的齐军是姓田的，田氏的齐国，而齐国从此以后就成为田氏的天下。田氏在当其时是齐国权倾天下的大家族，他们人多势众，执掌了齐国很多的官位，同埋掌控了齐国很多商业的利益。即是换句说话来讲，如果放诸今日，他们就是今日的权贵们的子弟，他们出身含住金锁匙，受的是良好的教育，又因为家族的关系承继了很多政治的利益，本来这股势力就是形成一个美大不掉的政治格局。但是田公深谋远虑，本来他们家族的人口是不够控制全个齐国的，但是他不知道在哪里想出了一条鬼主意，情愿自己做乌龟戴绿帽，选了百几个当时年轻力壮的美女做妃，名义上是他的人，但是实际上他就将他的后宫开放给当其时齐国很多大夫，让他们直接出入他的后宫，即是后院，又给他们留宿，故意让他这班后宫的妃子去接受当其时齐国这班精英的种子，将孩子生下来之后全部都姓田，而这班孩子们自幼就接受田公嗰个家规同埋思想嘅熏陶长大，大咗之后，田氏就将佢嘅财产分封俾佢哋，到齐国各处建立自己嘅商业，甚至系政治王国。 不出30年，齐国就已经被田氏牢牢所掌控，最后就出现了崔树弑君这一幕。如果将这段历史放于今天的超限战去讲，中共今天的月子计划包括了利用美国妇女为他们代孕生孩子，生出来之后到五六岁就送回中共国，受住中共国的荼毒洗脑，由细个脑就浸住中共的思维和思想，到了读大学的时候就利用国家的资源将他们送出去长春藤大学去攞学位，到今而到他们工作的时候，中共就可以利用他们在海外的政商关系安插他们这些幼齿在当地的政商界谋求一官半职，成为当地有影响力的实权派。如果有心要从政的话，中共又可以利用他们在美国的影响力将他们扶上位。中共这样做当然就是拿他的政治利益，他的政治目的就是渗透全美国。没错，这些人的投票取向就是中共指派的，即是说执行中共的意图，在美国政界造成很大的影响力。即是好像特朗普 2.0 上台之前，中共国的势力已经遍布整个美国，包括白宫里面同埋参众两院，而中共培育嘅呢啲幼齿啊，唔系个个都能够成才噶嘛？咁唔能够成才嗰啲又做啲乜咧？就做啲唔见得光嘅事，代中共掌控海外嘅钱商或者叫做金库，而呢啲海外嘅金库大部分嘅资金都系来历不明嘅，唔见得光嘅，即使系嚟自贪污或者其他犯罪所得。而以陈志为例，他掌控的就是所谓的 KK 元，即是中共的印钞机。但是这些这样的犯罪组织，他们初时那些谋害对象可能只是限于中国人自己，但是久而久之，这个犯罪网络就会发展对外国人形成了威胁。即使好像海外的110警察派出所一样，他们开头呃鬼佬，或只是办理驾照的申请，又或只是将非法逃出海外的中国人和他们那些黑钱引渡回中国受审，其实中共没有经过引渡的手续就直接将这些他们目标的人物送终，美其名为猎狐行动，甚至堂而皇之利用国际刑警发出所谓的红通，对流亡海外的政治意见人士进行通缉和逮捕。但是各国政府并没有提防到中共这条毒蛇，他一旦在海外遍布了他的武装势力之后，他的下一步会不会直接对当地的黑社会进行组织，甚至发号施令对当地政府搞暴乱呢？而各国政府竟然察觉不到中共的跨境镇压竟然是严重侵害他们国家的安全和主权，懵窒窒地让中共为所欲为。幸好现在中共国的阴谋诡计已经被拆穿了，他们搞的跨境镇压其实就是在海外制造第五中队，策动对外国的入侵，即是木马屠城。刚才所讲的中共培育这些幼齿，最终目的都是侵略外国，要将堡垒从内部攻破。而中共这种这样的思维，如果不是特朗普上场，美国和西方政府就一直沉睡下去，让中共以这种超限战的形式拿他们的命，真是死了都不知道什么事啊。而最后中共就可以完成统一世界的春秋大梦。如果大家听了以为只是属于阴谋论，那大家就大错特错了。美国政府现在已经发现中计， 参众两院在月前所通过的第444号法案就将中共定性为这个犯罪组织。这个犯罪组织这么庞大，所做的一切都是阴谋诡计，所以这些不是阴谋论，这些是警察论。警察办案不能够不从阴谋的角度去想这些罪犯，所以大家听了我的分析之后，千祈不要当做阴谋论。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